家好，
欢迎收听
硅谷婴儿
硅谷幼儿小书派。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硅谷育儿小书派，我是 Lina。 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 neurodivergent， 中文常常翻译成神经多样性。简单来说，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有些人的大脑运作方式跟大多数人不太一样，他们可能更敏感，专注力不容易集中，或者在社交中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常见的神经多样性类型包括 ADHD， 也就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名字是多动症，还有 Autism 自闭症谱系， PDA 病理性需求回避，还有 2E 也就是 Twice Exceptional， 指的是那些既有高天赋又有特殊挑战的孩子。这些年呢，神经多样性这个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现代父母的生活中，无论是在学校的评估报告里，医生的反馈中，还是在社群家长的讨论里，神经多样性这个词帮助我们跳脱正常与异常的二元思维，开始用一种更加包容更加开放的方式来看待孩子的发展差异。那么在美国呢，围绕神经多样性的教育领域已经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特殊教育支持体系，学校有专门的 IEP， 也就是个别化教育计划，或504支持计划，社会上也有越来越多的儿童心理学专家、行为矫正教练，甚至是帮助家长与孩子沟通的教练型职业。那么在语言层面呢，一些人开始使用 differently wired child 这个词，那么翻译过来就是指脑回路不同的孩子，来替代传统意义上带有这种污名化意味的比如说问题儿童等等这样的词汇和标签。这不仅是一种语言上的改变，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进化，它让更多的家长、老师和社会大众意识到，每个孩子的大脑都有自己独特的运行模式，我们要做的不是去修复他们，而是在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的同时，更多地去理解和支持他们。本期节目呢，我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了一位美国的资深儿童心理学专家与特殊教育专家史慧博士。我们将聚焦 ADHD 这个在神经多样性中最常被误解却又最普遍存在的类型。史慧博士呢，是一位在美国从业多年的华裔儿童心理专家，拥有学校心理学家和特殊教育老师的双重专业认证。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圣约翰大学任教，也是一位作家和教育演讲者。除此之外呢，他还是美国华人自闭症联合会的创始成员之一，并担任一个专门培养学校心理学人才项目的负责人，同时具备儿童焦虑干预的专业治疗资格。本期节目中啊，我和石慧博士具体地探讨了现今的家长对 ADHD 普遍存在的一些认知误区， ADHD 孩子在生活、学习和社交中面临怎样的一些挑战，家长和教育者可以如何提供科学实用的支持，以及我们又该如何向这些孩子们去解释你和别人不一样，来帮助他们建立健康积极的自我认同。节目中我还特别加入了来自听众的真实提问，那么石慧博士也都是给出了非常实用非常详尽的回答。那么通过这一次和石慧博士的对话，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他的讲述风格，不仅仅是因为他可以把很多深奥的心理学理论用生动口语化的方式讲出来，让人特别容易理解和吸收，更厉害的是他非常的擅长打比方，他总是可以用既贴切又形象的比喻，把一个很复杂的医学概念讲得特别的清楚和生动。听他讲课或者是和他对谈，真的是一个非常轻松但又充满收获的体验。好了，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我和石慧博士的对话。石慧老师你好，非常欢迎今天你可以来到我的节目。那你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来到丽娜这里，能够花这样的时间跟大家聊聊天儿。我其实特别喜欢跟家长聊天儿，这是我工作中我最喜欢做的一个部分。
石慧老师自己也是家长，是不是？您有两个孩子。
对，我有两个孩子，我的老大现在是10岁，马上11岁的，我的老二是现在刚刚9岁。
我的老大现在8岁，我的老二现在6岁，所以相
啊啊，
差也不多。
对对对，差不多的年纪，差不多的年纪。
其实我今天特别的开心，因为可以请到石慧老师，他是儿童心理学方面的一个非常资深的专家，而且他自己本身在特殊教育领域方面也是有非常多的研究，也是多个儿童发展心理学项目的创办人和负责人。所以呢，我一直以来想要找到一个在这个领域上面比较权威的专家，可以来聊一聊 ADHD 这个话题，因为其实这个话题很早以前是我的一个听众先提出来的。我也慢慢的发现，在我们的听众当中，很多家长他的小孩有 ADHD，ADHD 这个概念已经慢慢开始的普及开来，他们想要去了解这一块的知识。那所以我一直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又可以讲中文的，在这个华人语境下可以来跟我们大家解释这样一个概念的专家。所以我今天终于找到了石慧老师，简直是太开心了哈！那首先呢，怎么去开启这个话题？我想跟石慧老师分享两个我自己身边的真实的故事，那也是家长朋友的故事。那首先第一个故事呢，就是我有一个家长朋友，那他的儿子跟我的儿子其实是同龄的一个小男孩，基本上我是看着他长大的。那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从来都不觉得他的小孩是有 ADHD 的。然后，但是当他开始上小学阶段的时候呢，他有跟我提到过说，他常常会受到就是学校老师给他一些反馈，说，哎，你的儿子在课堂上可能不太能够注意力集中，或者他常常就是去做别的事情啊，等等，那会给家长一些这样的反馈。那他开始的时候，他就来问我说：“你儿子有这样的情况吗？”他就会有点焦虑。然后那我就告诉他说：“好像这个年龄段的男生，因为年纪也很小嘛，那我觉得会有这种注意力有时候会很分散，或者他喜欢动来动去，我觉得这应该是挺正常的吧。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概是在他儿子上到小学2年级的时候，然后可能是他受到了老师的这个反馈有点多了，然后我突然间有一天去他家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觉得我儿子有 ADHD，然后我就挺惊讶的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判断，是因为你已经带他去做了确诊吗？还是只是你自己的一个判断？他说，哦，我去查了很多的资料，我去读了相关的书，我去听了相关的播客，去查了很多相关的文章。我看下来，我觉得他就是有 ADHD，就是他没有去做确诊，但是他自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而且他就开始跟我滔滔不绝地讲述说，为什么他的儿子有 ADHD，然后跟他所看到的这些症状都非常的相符，而且他甚至非常笃定地认为他自己以及他的父亲，他们全家都有 ADHD。但是我当时还是心存很怀疑啊，因为我就觉得说，你这个没有一个专家给你的一个判断，你怎么就这么相信说他一定有？那大概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带他的孩子去找了这个心理学专家去做诊断，结果他儿子没有，他的儿子是没有 ADHD 的。所以我就是通过他的这个故事，我就当时在想哈，这个故事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能够反映出我们很多家长会存在的一个对 ADHD 普遍的认知误区，因为我们对这个事物不是那么的了解。然后，当你自己去学习它的时候，通过可能你在网上查的各种的信息等等，然后你就会自己又被带入进去，就觉得我怎么看我的小孩，我就觉得他有。然后再加上因为老师的一些反馈，让你更加觉得我必须找出一个原因来让他的这个行为可以合理化，可以 make sense，对吧？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是想要让我可以去跟石慧老师来探讨，就是说我们现今在家长圈当中，大家对 ADHD 会普遍存在的一些认知误区是什么？
先回答一下你的这第一个故事的问题，觉得这第一个故事里面的内容就已经非常丰富了，我们就已经可以有很多的讨论。我觉得我们很多华人家长就说，哦，老师在跟我反映情况的时候，那很多家长，包括你当时给你的朋友的建议，就说，哦，男孩子嘛，不就是男孩子都调，有些男孩子就是好动，有什么了不起的，对吧？应该不用是怎么样的 alarming。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可以从老师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在想说，老师为什么会把这件事情反映给这个家长？ 那我要想说，从这个老师的角度来说，这个老师是不是第一年教书从来都没有见过调皮捣蛋的男孩子，还是说他其实已经见过了很多的孩子，这么多的6岁的、7岁的、8岁的孩子，他都见过，每一年班上有很多的男孩子，那是不是某些情况发生了，让这个老师认为这个孩子在这一群男孩子中确实是与众不同，还是说这个老师呢是给所有的人都会打电话，都会来抱怨这件事情？那这个老师来告诉家长，来跟家长反映情况。其实我觉得这里面中美文化也有一些差异。那很多在美国的这些老师，他去跟你在反映情况的时候，他一是要保证你的知情权，因为你的孩子在学校是表现的是怎么样，他是想要让你知道的，对吧？另外呢，他也是要跟你一个是解决问题的态度。但是因为很多的华人家长，我们从中国的这种环境长大的，我们的家长就会有可能。我只是说有可能，我不是说确定，但是有一部分的家长会认为说，老师来跟我打电话是在跟我抱怨，是觉得我的孩子不好。但是我以前也是在学校工作过的，据我身边的同事来看，有没有老师人品很差，就是要跟家长抱怨？当然有，但是这种老师呢，不是大多数，大部分的情况下，老师跟家长反映情况，一是需要让你知道，因为你有权利知道你的孩子在班上到底是怎么样。如果我没有告诉你，如果我一年到最后了，我9月份开始一直这个孩子在我班上就跟其他的孩子表现不一样，我一直到了明年春季，我快毕业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你是不是觉得很崩溃啊？你说这么长时间你怎么不告诉我？你如果你告诉我的话，我还可以去带我的孩子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我可以带他去看医生，你不能不告诉我。另外呢，老师其实是在向你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吧？哎，他是不是在家里面也这样啊？如果他在家里面不这样，那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这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学校的老师他们的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就是他来跟你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不是要跟你抱怨，他也不是说好像说你孩子真难管啊，或者跟你怎么样，他其实就是要让你知道你的孩子现在在学校的表现是怎么样的。那接下来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咱们俩可以商量着来，你也告诉我这个孩子在家是怎么样的，我也告诉你孩子在学校是怎么样的。也许你在家里面用的一些办法，我是在学校可以借鉴的，这样呢就可以我们一起来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那另外呢，我还想要讲的，就是说你的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说这个妈妈呢，在经过她自己在，当然我们显然是不提倡大家在网上搜一些资料，然后自我诊断，这个是显然是我们不提倡的，对吧？所以我很高兴呢，这个妈妈呢，最后带了孩子去看了心理医生。但是呢，我想要澄清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我们去的我们的目的，我们到了看医生的时候，我们问的问题是怎么样？包括一个家长，他到我的诊所来，他来我的诊所，他问的问题是什么？这个他要需要的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问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说，哎，我的孩子有没有 ADHD？你告诉我有还是没有？这个不是你来做这个神经性，我们叫做 neuropsychological evaluation，right？或者是叫psychoeducational evaluation，这个其实不是你做评估的原因。你来找我做评估的目的，并不是说我现在要告诉你你的孩子是有 ADHD 还是没有 ADHD。如果我已经带着这个答案去找我，如果我已经说哦，现在我这孩子就是有 ADHD，你告诉我他到底是不是有，那你这个是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过程了，对吧？做评估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孩子他到底是怎么样学习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学习的过程？为什么老师在班上会觉得他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他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有 ADHD 导致他跟其他孩子不一样？有可能，但也有可能不是。但是如果这个妈妈去带着这个孩子去做诊断，这个诊断最后的结果回答是你孩子没有 ADHD，或者是你孩子有 ADHD，这都不解决问题。这不是评估的目的，这评估的目的是要告诉这个妈妈，为什么这个老师会经常打电话给她来抱怨她的孩子，这里面发生了什么？OK，我们现在也可以说，哦，那这个孩子没有 ADHD，那这个不代表我们就是可以啊，没有，对吧？
撒手
那
不
如果
管
他
了。
没有的话，then what happened，right？What is happening？为什么这个会导致这个老师有这样的行为？是这个老师的问题，所以说这个评估的报告呢，不是一个 好像是只是一纸诊断书，就说哦，你有还是你没有，而是说要告诉你说你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的脑子是怎么样思考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强项和弱项，对吧？有些人的这个视觉记忆特别强，有些人可能虽然记忆力很好，但是他的处理速度特别的慢，所以他在这方面有困难。有些人可能有一些学习障碍，比如说数学学得特别好，但是写作就是写不出来。那我们所有人，包括咱俩，包括没有 ADHD 的人，他去做这个评估的时候，他最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其实是你的是怎么样学习的，你的大脑的一个好像是一个 manual，一个这个工作指南一样。你知道之后，哦，原来我是这么学习的，原来我的特点是这样的。那我适合什么样的教学方式？我不适合什么样的教学方式？那我在哪方面会比较有困难？我在哪方面会没有困难？这才是这个评估报告要回答的问题。
明白。那然后，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他自己在做自我诊断的时候，他可以居然可以那么完全相信他自己的诊断，甚至认为他自己有 ADHD，然后有他的爸爸也有 ADHD。我觉得他好像是在做一种自我说服，就是他在跟我讲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任何怀疑的。这一点其实是让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给到我们的启示是，我觉得家长，即便是你自己有一些心存怀疑也好，自己查了很多的资料也好，我觉得还是要去听听真正的专家来怎么说。我觉得自己不必好像就一下子就觉得你已经找到了答案。然后第二个故事，我想跟诗慧老师去分享的呢，也是我的另外一个的妈妈朋友。那这个妈妈朋友她有一个现在大概是10岁或者11岁的小男孩，他比我家儿子大几岁。那这个小男孩呢，他其实很小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诊断过的，他们也不觉得有必要去做诊断。他一直以来，他就觉得我的孩子是一个非常 free spirit 的一个小孩，就是他自己对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就会去做，但是他对他不感兴趣的事情就完全没有兴趣。然后他们给他在找学校的时候呢，也找了一个私立学校，就是完全对于孩子的这种学习是非常包容性的，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 structure，完全尊重孩子的天性。然后他们在这个课堂里面有非常大的自由度，所以呢，一直以来孩子就是差不多到8、9岁的样子吧，就是他开始升到高年级了，比如说3年级和4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开始会觉察到说，哎，他在一些学术方面跟不上。然后那这个问题就开始出现了嘛，然后他才开始意识到说这个是不是有问题，然后他们就去做了一个专家的诊断，最后诊断出来说这个孩子是有 ADHD 的。然后呢，这个妈妈又开始纠结，就是说那要不要用药？因为她身边她的一些家长朋友的孩子有 ADHD，有给小孩在用药的。她一开始的时候很纠结，她不想要给小孩用药。他始终就是觉得能不用药就尽量不要用，但是呢，后来他也看到了周围的一些孩子可能用药之后一些情况有所改善，然后他就终于说服他自己说，也许我是不是应该还是给他这个机会去尝试用药，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偏见而耽误了他？那最后他也开始有给他在用药，但是他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一个他的观点，他说，其实我们现代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是因为对孩子有学术方面的要求，比如说你到了什么年级，你要会写字；你到了什么年级，你要会阅读，对吧？但是他说，其实，在远古时期的时候，就是当人类没有这种对孩子学术上在年龄上面有要求的时候，孩子每天要做的事情是干嘛？就是做白日梦啊，就是去外面玩啊。你注意力分散了，你去长时间的发呆看天空，也没有人来管你，也没有人来要求你。所以可能那个时候就是 ADHD 这件事情它就不是个事儿。但是呢，到了现代的社会，因为我们对孩子有这
懂
些
他的意思
要求之后，然后就会有 ADHD 这件事情。我觉得他这个观点就突然一下让我觉得，哎，我好像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那我想知道石慧老师您怎么看？
我经常听过这种说法，就是说，哦，如果我们对孩子没有任何要求了，比如说把他们放在一个农场上面啊，那他是不是还有 ADHD？那我觉得两件事情呢是同时存在的，就是说，在心理学上，我们讲什么叫做一个人心理健康。其实心理健康的很大的一个标准呢，就是说你可以脑子里面同时容纳两个看似相反的意见或者相反的观点。比如说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可以说哦，我是一个很好的人，但与此同时呢，我每天都在犯错误。 啊，那这两个观点呢，看似是完全相反的，但其实这两个观点呢，都对，又同时存在。OK，那刚才这个妈妈讲的这个观点呢，也是同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社会的条件有没有造成很多孩子有 ADHD 的症状，这答案是肯定的。那与此同时，在我们当时这个 hunter gatherer 的这个时间，大家都在采集狩猎的时代，有没有 ADHD？有 ADHD 会对孩子造成不造成影响？答案也是肯定的，答案也是肯定的。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 ADHD。ADHD 从本质上来说，是我们的大脑，我们大脑呢是在两个不同的这种 network，两个不同的这个神经网络里面切换。那一边呢是让你的注意力要集中，你要去忽视其他的东西，然后要现在要做当下这几件事情，把这些事情完成。另外呢是你要放松，然后你要思前想后，要想想前面的事情，计划一下未来，要回想一下，或者是要休息一下。那这两个事情呢是在交替的。不管你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你是在农场上过日子也好，还是你是打猎的也好，还是你采集的也好，你总要每天中至少有一定的时间呢，你是要有把一些工作来完成的。比如说你是一个边框的，对吧？你是一个边框的，你也不能说，哦，我现在边两下我就去干别的了。那你这个框永远没边完。那你不能说，如果我是个边框的，或者是我是一个挤牛奶的，或者是我是个养鸡的，那我就 ADHD 就会对我不造成任何的影响。养鸡你也要知道到点儿了要去喂鸡，这个鸡有了什么病你要给它鸡看，你不能正在给这只鸡打疫苗的打，突然就想到另外一件事情你就跑了，后来这个鸡打哪一个打到疫苗你也不知道了。所以说这个呢，ADHD 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种现象，就是不是说好像全部都是因为现在社会对孩子的高要求来造成的。
是的。
与此同时，我刚才说了两件事情听上去是相反的，但是同时存在。我们现在社会的很多的现象呢，也确实是增加了有 ADHD 的孩子的症状，让他们造成的这个影响更加大。那这其中最重要的两个 factor，一个呢就是像刚才这个妈妈说的，就说我们对孩子的学业的要求非常的高。那我们可能以前我们上 kindergarten 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玩，到了一年级呢，我们才开始读书认字。那现在呢，基本上你如果是 kindergarten，你不没有学会怎么样去 decode，怎么样去认字的话，到了一年级你就跟不上了，这是存在的。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承认，知道说大部分的孩子，即使我们在 kindergarten 让他们学习 decoding，他们也是学得会的，他们也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的。那就好像是，比如说以前的老人，他们说，哦，我现在不会用电脑，对吧？我不会用电脑，但是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打电脑。那我们这代人长大了之后呢，我们到了我们60岁、70岁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打字、敲电脑的。就说这个人是有可塑性的。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现在的孩子虽然他是需要 kindergarten 就开始写字，或者是需要认字，但是他其实不需要做很多其他的东西，他不需要知道怎么样去河边打水，然后去洗衣服。对吧？他不知道想要想办法怎么样去树上烙一个皂角出来，然后用它来洗衣服，对吧？他也减少了他的很多的工作量。那这是一点。另外呢，一点呢，就是说现在的大量的这个 screen time，就是电子游戏啊、社交媒体，特别是短视频啊，或者是这种非常激烈的这种电子游戏的普遍的存在，这些呢是非常对 ADHD 的孩子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如果你长时间的接触到这种高强度的 overly stimulating 的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待会儿会讲为什么，我们也可以讲为什么。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时间，我们讲为什么这种 screen time 对孩子造成的影响。那你长期每天就在不断的这个刷视频的话呢，那很多人呢就会，你如果本身有 ADHD 的话呢，它就会加重你的 ADHD 的症状。那如果你是没有 ADHD 的话呢，你有可能过度的使用电子产品的话呢，也可以导致你出现这种类似于 ADHD 的这样的情况。
注意力分散，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多我们家长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就是关于孩子和屏幕时间的这场拉锯战。因为我自己作为家长，我也深有感触，而且我身边很多家长大家都在聊，特别是前段时间就是出来一本书，也是在讲社交媒体 The Anxious
Next generation, yes.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探讨，这个话题又太深了哈。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讲回到 ADHD，我觉得就是前面两个故事，石慧老师有给我们答疑解惑了一下，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其实很多家长对他存在的一些比较普遍的认知的误区，就包括其实我自己，我当时觉得这个家长跟我讲了之后，我觉得哎还挺有道理的哈。然后我又开始在想说，是不是我们的这个现代的社会造就了这样的一个本来没有的这样的一个障碍哈？但是其实这个是我们大家的一个认知的误区。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有听到过很多有 ADHD 的小孩，他们最常或者是最大的面临的困难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能会有很多，比如说在学校跟同学交往啊，没有办法去完成老师的要求啊，这些课业啊等等，很多家长在表达他们在社交圈这一块，在融入集体这一块是一个最大最大的挑战。石慧老师，因为您其实有看过很多的案例，您有接触过很多这样子的家庭，那就是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他们在学校交往和家长的社交圈里面有哪一些比较常见的困难？还有就是说，我们作为这些周围的人，比如说家长、学校、教育者，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提供情感上和行为上的理解与支持？有没有一些可以我们立刻就可以做到的一些小事来帮助？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要了解，就是说 ADHD 它到底是什么，对吧？我们现在我们的共识就是说 ADHD 呢是一个真实存在于人类里面的一些 trait， 对吧？有些孩子他就是真的是有，虽然不是说所有的孩子在学校学习不成功的孩子都有 ADHD， 但是 ADHD 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现象，这些孩子是真实的需要帮助的。那我们就要说 ADHD 它到底是什么，是吧？归根结底 ADHD 的它的真正的根源呢，就在于它的大脑呢没有办法很好的在我刚才讲的两个这个 network 里面切换。那我们的大脑呢，其实它很多的时候呢，它是有个词叫 inhibition， 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里，我的脑子里面会闪出非常多的念头，我会想说，哎，我今天孩子其实在他明天要期末考试，他今天在家复习，我想要看看他怎么样了，或者是说我想，哦，我还不知道我先生有没有给孩子做饭吃，或者是我看到外面的窗户没关，我现在要想把它关到，或者是我又自己觉得我的袜子上好像有点不舒服，我想要去挠一挠，对吧？我的大脑现在在坐在这里的时候，它其实是各个的不同的部位在给我发各种的信号，但是我的大脑要说，哦，石慧，你现在不能去弄窗户，你也不能去看孩子，你也不能去脱袜子，你现在就要，因为你现在和 Lina 在这里在讲话，那这是呢你需要关注的事情。那如果我的大脑呢不能够阻止我去做其他的事情，对吧？那我一会儿换换袜子，一会儿说 Lina 我走了，然后我又待会儿又回来了啊，对吧？那这个呢就会导致我的工作或者是我的学习中出现很多的困难。
是，
那我们理解了这个呢之后呢，我就想要讲一个概念，就是说一件事情呢对我们造成的，我把它分成叫两个东西，一个叫 primary pain， 一个叫 secondary pain。 什么叫做 primary pain 呢？就是从这个事情本身引发的我的痛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今天感冒发烧了，那我的 primary pain 是什么呢？我就是头疼，可能我肚子疼，然后我没有办法去上班了，我会落下很多的工作，对吧？那 ADHD 的 primary pain 就是什么呢？你的工作完不成，你可能东西丢三落四，经常找不着了，然后你有的时候迟到，完不成作业，或者是你没有听到老师在讲，讲课的时候你没有在认真听，所以你就没有听懂。啊，或者是你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人家好好的跟你讲话的，结果你一会儿这儿一会儿这儿，或者是说你自己在这儿滔滔不绝，或者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要抑制自己，有些话能说有些话不能说， 对吧？那如果我现在去，比如说我走在大街上，我看到一个人他穿的这件衣服怎么这么难看，那我虽然有这个想法，我不能跑人面前说，哎呀，你今天这个太难看了，对吧？因为我的大脑要抑制住说我是会这个实话是不能说的。那如果没有这个抑制自己的能力，那有可能就是我想要拿人家什么，我过去就给人家拿了，我想要说人家什么不好听的，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坏的意思，我只是有这样的看法，那我就说出来了。那这是他的 primary 的 pain， 这是他的主要的问题造成的。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我今天发烧生病了之后呢，他其实他给我带来的痛苦呢，不光是我这个生病本身给我的痛苦，不光是这个发烧头疼难受，我还会导致我一些的这种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别人的对我的看法或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看法。
对，
比如说我的同事会说，石慧怎么老生病啊，他到底行不行啊，他能不能干这个活啊， 或者是我的同事会觉得说，我怎么会这样？他们是不是对我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说，今天有一个这么重要的会议，你都没来参加，你是不是不重视工作？对吧？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自己在这儿自己说，哦，我怎么老生病啊？我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我不够努力？是不是我这个人比较身体不好？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去锻炼身体？我是不是不够好？那这些呢，我把它叫成这个 secondary pain，就是说这些是由这个主要的这个问题来引发的。其实一个人感冒生病，他不一定会造成这些 secondary 的东西，对吧？如果我今天生病了，我就是哦，matter of fact，我就生病了，那我病好了再干。那我的同事也都知道我，也理解我。其实这个 secondary pain 其实是可以避免的，虽然这个 primary pain 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对于 ADHD 的孩子也是说，他的 primary pain 刚才我说了，没有办法写完作业啊，可能跟人家交流的时候会说一些不应该说的话，或者是拿人家的东西忘了跟人家的，或者是经常迟到啊，或者是人家跟你分成一个小组，结果人家的工作都完成了，你的没有完成，这是你的主要的问题。但是由这些问题引发的其他的问题，有的时候才是最痛苦的。比如说你在班上的时候。大家在一起，老师讲完课了，然后老师出一个 worksheet，大家都在做。你看人家都做完了，人家都交了，你还在没有开始，但是你却又完成不了。那这个时候你内心就会有一些想法，你说哦，那我是不是我很笨，或者是是不是我很懒？为什么我跟人家不一样？那比如说老师就说哦，现在大家把计算器拿出来，那你班上人家都带了，就你忘带了。那你是不是现在对自己有一些想法？对，是不是说哦，那我是怎么回事儿？包括别人对你的评价。如果我经常在开 party 的时候，我去把人家的玩具拿了，忘记了告诉人家，或者是说我自己在滔滔不绝，没有注意到人家的感受，那这个时候人家有可能会对我有看法，人家会觉得说哦，这个孩子，甚至会对他的父母有看法，说这个父母管教不好，对吧？这个父母是肯定是这个什么熊孩子，这个家长缺乏管教。那别人对你的这种误解和你自己对你自己的这种自我的批评，中文有一个字叫内心戏，对吧？对吧？你那这个带来的痛苦呢，其实有的时候是要远远的高于这个前面的我们讲的这个什么完不成作业呀、经常迟到啊、丢三落四的这种痛苦。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 ADHD 的人群这当中呢，我们是看到他们的焦虑症和抑郁症其实是共患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并不是因为 ADHD 本身可以导致人焦虑或者是导致人抑郁，而是说因为他的这个 primary 的这个主要的症状来引发的。比如说，你经常去上数学课，你每次去上数学课的时候，数学老师就布置当堂的工作，你就完不成，完不成老数学老师就给你一个负面的反馈，对吧？人家有可能不说什么，但是那实打实的你就是没写完，对吧？或者是说老师现在拿出计算器，你就是忘带了。有时候老师可能对你进行一些批评挖苦，但有的老师即使不说什么，你自己也是不爽的。那你在下一次再去上这个数学课的时候，你会不会紧张啊？你会不会很焦虑啊？但是你换一句话说回，说我们要什么？这个中文要怎么说呢？要治病要治根儿还是怎么样？是怎么说的一句话？
治标不治本，治标要治本。
对啊，对吧？对啊。那你如果真的是想要帮助这个孩子，比如说我们刚才举的这个数学课的例子，那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帮助这个孩子，那我们当然了，我们现在是可以去跟他说，哦，孩子，你其实。你没有问题的，你是可以的啊！我相信你，虽然你的数学老师不相信你，但我相信你啊！或者是你跟他说，哦，你虽然数学不好，但是你很会画画啊，你很会跳舞啊。其实你这个是治标还是治本呢？你治的是标，对吧？他其实他自己心里面明镜似的，他上数学课的时候，他就是有这种体验，他就是体验非常非常的不好，对吧？那你给他说了一些天花乱坠的，你有可能暂时的把这个 cover 下去，但是你其实并没有帮他解决到这根本的问题，对吧？所以你这个时候很多的这种旁敲侧击也好啊，或者是给他很多心理建设也好，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帮到他。你真正的帮到他是什么？我要知道哪一天老师要求带计算器，我要给他手机上 set 一个 alarm，或者是我要给他写一个大大的标签，我就让他记住了。我就是通过一些东西让他能够真的是能够把计算器带到学校。我要让他在学校的时候，我要通过改变老师的教学方式和他在家完成作业的整个的这样的结构，让他真的是能够把数学作业完成了，让他觉得说哦， 这个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好像我也可以。那这个时候你就不用跟他再去搞这些，说啊，你其实可以的，你虽然数学不好，你跳舞很好，其实你就不用说这个了，对吧？
对。
所以我这个是两个，就是我们要 target 这个主要的问题，而不是要 target 这个主要的问题引申的四阶段的问题。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就是要治本，我听下来，这个治本要去做的事情量还蛮大的，因为你要涉及到说他生活当中的每件小事，你要去帮他想到，还有就是您特别有提到说，我要怎么去跟数学老师去做这个沟通，让他在学校的这个环境也可以成为一个支撑他的环境，而不是一个打压他的环境，或者是否定他的环境，对吧？然后我觉得这个工作，我觉得可能是很多家长面临最难的问题，因为不是所有的学校或者不是所有的这种教学的环境都可以能够去来做这种调整，去就为了你的孩子，我来做很多的调整，我来做很多的一些额外的工作，因为这个对很多的学校或者是教育者来讲是额外的工作。那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会很难，因为你也没有办法控制，你也没有办法去控制他在学校里的体验会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对，跟学校沟通呢，在美国呢，其实是有很多的特殊教育的支持，我们家长是可以用的。这也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华人家长跟我们，因为我们自身不是在这样的美国的这样的学校上学长大的，我们也不了解，我们也不知道出了事情应该去跟谁讲。其实美国的学校呢，至少在公立学校是有两套法律呢，是专门保护这样的学生的权利呢，一个是叫特殊教育法案，那它的成型的这个文件呢，叫做 IEP 啊，就是个别性教育计划，那还有呢一个法案呢，叫做这个残障人士的人权利的保护的法案，就是一个 civil rights 的一个 law。那这个法案呢，就是保护所有的有残障的人呢，他可以有他们英文叫做 equal access。比如说，其他人可以去图书馆，那我有听障、有视障，我有身体肢体残疾的人，我也保证你必须要保证我也可能够去到图书馆或者是公共的场所，或者是接受教育的权利。那这个法案呢，形成的一个文件叫做504计划。那这两个呢，都是在公立学校的家长呢，是可以向你的学区去申请的。那具体怎么申请，当然这个就是说来话长了，这个就是可能另外一天我们两个
对
在
对
这儿
对，
聊的
这
事情。
个家长您自己去搜一搜，然后去跟学校咨询一下，然后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展开来讲了。
对，但是我想说的是，在美国的学校是有大量的孩子是有 IEP 和504计划的，绝对不是你家的孩子一个人。你一定要去多跟老师沟通，而且这些文件一定成型，一旦成型，它是具有法律效应的，就是说老师是必须要按照这个文件的里边来讲的来执行的。而且你刚才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哦，老师觉得这是老师额外的工作，啊，其实不是的，这是老师的分内的工作。他们就是应该，这是他们应该做的。They sign up for this，对吧？这就是他工作的一部分。所以说，你要去跟老师沟通，你要去跟学校沟通。你再去跟他沟通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一个姿态就说：“哦，不好意思呀，老师，我家孩子不好，我麻烦
您
你
了。
了。”我特别的不好意思。你千万不要以这样的心态和这样的姿态去给他们沟通。你的孩子在某些方面是需要。他是有权利获得这样额外的支持的，所以你要以一个理直气壮，当然你不能是非常的态度恶劣，对吧？当
对。
然你是一个态度友好，但是你要知道说你是在为你家的孩子争取他应得的权利。
我觉得石慧老师您这点讲得很好，因为我觉得特别是有华人背景的家长，你知道，就是我们有一种很习惯性的，就是我们总觉得不想麻烦别人，特别是你去跟老师沟通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是不是麻烦老师，我是不是给他增添了额外的工作量，就是你会有一种本能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对吧？但是其实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讲，因为你的孩子他真的就是 depend on this，就是他是很依赖这种额外支持的，所以你作为他的家长，就你要勇敢的，不需要好像觉得你有在麻烦别人，就是你要成为他的发声者，你要去为他发声，你要去争取这样的权益。但是这个其实你讲到的是说在美国这边的情况，那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他是在中国国内的，就不知道在国内的情况是怎么样，是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会有这种equal access 可以去 给到这种额外的支持啊。
丽娜，你这个还真是问到我了，这个国内的情况呢我还真是没有发言权，所以我真的是没有，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因为我也在是美国学校工作过的，我也跟很多老师，我们都是同事对吧，我可以告诉你，从老师的角度来看，家长来沟通的时候，老师想的不是说，哦，你怎么这么烦，你怎么这么多事，老师其实是说，哦，谢谢你来跟我一起来解决这个事情。甚至是如果老师现在来跟你沟通说你的孩子可能在学校有 ADHD 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样的情况也好，如果你是说，哦，我老师我不想要麻烦你，你每次就说，哦，谢谢老师就没了，老师会觉得你不负责任，
对，
老师会说
你都不关心自己的孩子，
我已经跟你说了这个情况，你为什么就不是主动了来跟我尝试我们两个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找你然后你就说老师谢谢你然后你就不见了，你是不是不想要承认孩子有这个问题？但其实家长这边想的是，哦，我不想要麻烦老师，我已经给老师添的足够麻烦，所以说这里面就有一个 mismatch，老师也觉得说，哎，家长怎么这么奇怪，怎么不跟我来聊这个事情呢？家长这边说，哦，那个我不敢去跟老师讲。
对，比如说我的孩子在这边上学，然后我记得他的 kindergarten 的老师常常就是会跟我们讲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长和老师是一个 team， 我们是一个团队，然后我们需要团队协作，我需要依赖家长来告诉我这个孩子在家里的情况，可能有一些沟通的工作需要你在家里做，然后但是同时呢我在学校来做我这一部分的工作，这样我们两方一起合作的话就会有很好的效果。因为要相信这个老师，他如果是一个认真负责的老师，就是他跟你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他也是希望你的孩子可以能够很好的去发展和成长。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就是大家要时刻提醒自己，就是千万不要为了避免麻烦去回避这样的一些非常必要的沟通。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说，这些已经确诊为 ADHD 的孩子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到一些小事去帮助到他，然后怎么样去建立一个比较有支持性的环境。那然后我想要再问到的就是关于一些还没有被确诊的，但是可能有些家长他会有一些担忧，或者他自己觉得有一点隐隐的怀疑一些这样的情况，那我想知道就是有哪一些早期的迹象是特别值得家长来关注的。
最大的迹象就是学校的老师给你的反应，因为老师是接触很多的孩子的，老师他的这个 sample size， 他接触到的个体的个体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如果他来跟你反映的时候，其实老师见过很多的孩子，老师也见过那种就是其实特别爱动的孩子，对吧？
特别挑战的。
对，老师什么都见过。如果老师来跟你反映的话，我觉得这个是要重视起来。
是，
对。另外，其实说如果你自己已经有一些怀疑的话呢，你其实最好呢是去带孩子去做一个确认。这个时候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对，还有就是说，那家长要怎么样去判断是发展阶段还是需要专业帮助阶段，就是我要在什么时间点开始去干预，然后还有就是我怎么样可以去寻找比较可靠的资源。
我觉得第一步呢肯定是从你的医生开始，对吧？然后呢你去做评估的时候呢，这个医生应该会告诉你，就说你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你后续的干预应该是怎么走。那你从哪里去找这些医生呢？你其实是最主要的就是说从你的儿科医生开始，你的儿科医生呢一般都会认识一些其他的心理方面的医生，但有一些儿科医生就是说当这个情况不是特别的复杂，当这个情况一看就很明显，这个儿科医生一听就是，哦，肯定是 ADHD 的话，这个儿科医生有的时候他也是会给你做诊断，然后当时在儿科医生的诊所有些就会给你开药了，但是这个是比较少数的情况。但我知道儿科医生和儿科医生他们之间他们的差异也很大，有些儿科医生就是非常就说，哦，你来填一个这个问卷，哦，一看是就药开到了。那有些儿科医生是说，哦，那我不开这个药，你一定要去找到其他的人。那这里面呢有几种不同的职业，一种呢是叫做就像我叫 psychologist， 那他们呢是会做一个叫我们叫 neuro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这里面会评估孩子的各方面，他评估孩子的智力，评估孩子的记忆力，评估孩子的注意力，评估孩子的就是各个方面的发展。那最后呢他给了你一个评估的结论呢，并不是说他有 ADHD 或者是没有 ADHD， 而是说这个孩子是怎么样学习的，你以后应该怎么样帮到他。那在这个报告里面呢，他就会告诉你说你是要做行为治疗还是要做家长训练， 还是应该去吃药，是用药物治疗，然后或者是几者都有，那他会给你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建议。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你会去找到一个 psychiatrist。就是这个精神科的医生啊，那精神科的医生呢，他们通常呢也是会经过一个简短的问诊和一些问卷来确诊。那他们确诊呢是比较快，他不如那个 psychologist，他要你要来很长时间，好几个小时做各种各样的评估啊。那 psychiatrist 比较快，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因为很多的孩子有 ADHD 的症状呢。有些时候其实不是真的 ADHD，比如说这个孩子如果是非常非常的焦虑，他就会在学校表现出有类似于 ADHD 的症状。还有一些孩子呢是有学习障碍，那你学习障碍，比如说你在学校的时候上课就听不懂，你心里听不懂当然是会东张西望了，因为你不知道你在听天书嘛，或者是你做作业的时候就很焦虑，然后你也有一些 ADHD 的症状，或者还有一些孩子他有很多的创伤的历史。那他的这些创伤的历史呢，就会导致他在学校呢呈现出这样的类似于好像是 ADHD 的症状。如果你没有，如果这些其他说的都没有，只是一个非常 straightforward 的一个简单直接的案例，你就是可以去找一个问诊加上问卷这样的确诊的方式。那还有一种医生呢，叫做 developmental pediatrician，他们也是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的。那你去找这种医生，他的好处就是说，如果你要给孩子。是要用药的话，因为 ADHD 很多的它的干预呢，其实还是要吃药的。那你在这些医生这边确诊的好处呢，就是他确诊了之后，他确诊的这个过程比较快啊，你可能去一次两次，他就立刻就可以给你开药啊。但是你去到一个 psychologist 这边的好处和坏处也都是有，好处就是他可能比较细致。然后他还可以排除很多，告诉你说，哦，其实不是 ADHD，其实是有这个阅读障碍，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情况，或者是说你既有 ADHD 也有阅读障碍，这种情况也是非常非常的常见的。但是呢，这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你的等待的是你要去很长的时间啊，然后呢，这个医生呢，你如果以后你是要给孩子吃药的话，这个医生本身是不能够开药的。但是通常你的心理医生，通常你的 psychologist 的心理学家，他都会跟你的儿科医生一起合作。如果是你要开药的话，他也可以有一些建议
明
啊。
白，
但是他们这些人本身是不能开药的。
明白啊，其实还是有蛮多需要去学的。就是我觉得在这块有特别细化的这个分支，我觉得对家长来讲，这又是一个新的领域需要去学习的知识点。然后谢谢石慧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这么详尽的科普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家长他会提到说我的孩子有 ADHD，然后他们也承认他自己就是家长本身有 ADHD，他就会觉得说我这个大 ADHD 跟小 ADHD 啊，就是我在育儿过程当中就会遇到一些挑战。石慧老师，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案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家长跟孩子都同时有 ADHD 的情况之下，可能会遇到哪一些挑战，并且有一些什么样的应对的建议？
对，这种情况其实还蛮常见的。那有些家长他虽然自己可能到了这个 ADHD 真的是确诊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有可能他是有一些轻微的现象。那 ADHD 的孩子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干预的方法呢。ADHD 几个干预方法，一个呢就是药物治疗，有的时候是立竿见影的，大部分的时候是立竿见影的。但另外呢，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干预方法，一个就是家长的训练。就是我们要教家长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孩子。那还有呢，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叫做执行功能的训练，就是刚才我给你举的这些例子，比如说他这个老是忘带计算器，或者是怎么样，我在家里面怎么样给他有一个这样的环境，给他一些提示，让他能够记住不要忘带东西。那这里面呢，当然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用药物治疗和这个家长培训呢，我觉得是如果家长自己是 ADHD。那你虽然你有可能是家长培训，你可能花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但是我觉得不存在你学不会的情况，就说你是这个是都是可以进行的。但是第三个就是说执行功能的训练，那如果这个家长自己就是有的时候经常忘记东西我们在工作中也是会见到很多，因为很多的孩子他的孩子有 ADHD 的话，其实他后面的他这些东西都是家长在帮他接着，就说比如说这个孩子完不成作业，这家长会帮他把作业整理一下，比如说他经常第二天忘带作业。 对，这个家长就会说，哦，那来我们睡前了之后把这些东西一个一个的都放好啊，要确认你把你的真的是做完了，然后放进去了啊。那这个其实是家长就是其实在周围做很多的这种把它给接住的这样的辅助的工作。那这种工作我们把它叫做执行功能的教练。那如果家长自己呢，这个时间管理就有问题，老师给家长写了一个 email 说，哦，明天学校要有什么活动，他要带这个带那个。你自己也给忘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建议说，这种其实外面有这个我们叫所谓的执行功能的教练，可能就是说你不是你要帮孩子，而是说这个执行功能的教练来进来来帮助孩子。但是执行功能的教练的寻找也是一个蛮 tricky 的一个东西，就说你要找到真的能帮到孩子的人，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容易。所以这个时候的家长就要擦亮眼睛。如果这个执行功能的教练他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只是跟你说你要这样这样这样，但是他从来不手把手的教孩子做，或者是他告诉孩子，但是孩子接下来并没有执行这个教练讲的内容，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知道说这个教练是不适合的，你要换一个教练。真的你要判断他好还是不好呢，是要看他告诉孩子的东西，他的策略有没有真的能让孩子能够去执行这个教来讲的这个东西，而不是说每天讲一大堆。你要整理你的桌子哦，那孩子，你下星期来了，整理了吗？没有整理。
听完就忘。哎，但是您说到这个执行功能的教练，就是这个新的，可能也不是新，只是我第一次听说，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职业功能。但是那这样子的一个教练，他是要24小时，或者说要长时间的跟着这个小孩吗？因为他如果不是跟这个小孩长时间相处的话，他怎么能够做到去训练他的执行功能？
对，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很好。我们现在，我和我的好朋友，我们现在正在跟香港的一家培训的机构，现在正在培训第一批啊，我们香港和大陆的这个执行功能的教练。所以我还是非常乐观的，就说我们国内有越来，就包括国内有这些的人愿意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培训，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就至少他知道说有这么一回事儿。
对。
啊，但是那回答你的问题，那我们不同的执行功能的训练是有不同的办法。就我们的这个 prep program 的办法啊，来讲的是，我们要要求这个教练和这个孩子每周要见2次。那我们要要求这个你见面的时候呢，你是如果是在家里面见面，那当然了，就是你要把你平时学习要用的东西都在旁边。但是如果你要在诊所去见面，或者是在一个其他地方见面，我们是要要求这个孩子必须要带上你上学所有的东西，对吧？你不能一个人来了，对吧？你把你的书包也带过来，你的什么在学校用的所有的东西都带过来，这样的教练才能够手把手的告诉你你要怎么做。然后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教练必须要知道这个孩子上什么课，什么课难，什么课不难，这个老师是怎么样布置作业的，那个老师是，有些老师是当面告诉你，有些老师是给你发张纸，有些老师是给你发一个学校网上的这个里面的一个信息，对吧？这个对孩子来说，他们其实很难的，这个教练就会掌握到这个细节。那我们还会要求，就是说，至少在我们这儿进行执行功能教练的这个牌子呢，我们是要求说家长要把这个学，因为在美国很多学校都是有一个网站，有一个 portal，对吧？有一个系统，然后你的所有的分数啊，所有老师布置的作业啊什么的，都是在这个系统里面的。那我们是要告诉家长，就说我们的这个教练是必须要知道你的这个系统的，你要不是把密码告诉我，你要不就是说你每周你跟我分享个 screenshot 或者是怎么样，这样是我是必须要知道的，否则的话我是没有办法。你如果我只是干巴巴的跟你讲，哦，你要把你的整理好哦，或者是老师布置作业你要放好哦，它根本就没有用的。我要知道 exactly 每个老师是怎么样布置作业的。对吧？我是怎么样交作业的？要了解的很细很细，我才能够帮到这个孩子。是的。
明白明白。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资源，对于家长来讲，因为我觉得如果把所有的这种训练的工作全部都加在家长的身上，家长已经分身乏术了。我觉得现在的家长真的已经太辛苦了，除了自己本身的工作、家务事、各种杂事之外，然后还要去做很多去支持孩子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而且我本人也非常看好他的职业前景。 那然后的话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因为我的小孩，我自己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提到过，是一个 gifted 的小孩。那其实我有提到过，在美国这边的，就是 gifted 的教育，所谓的高智商的小孩的教育的情况。我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开始学习和认识到说，哦，原来其实是有一个叫做神经多样性教育，就是 neurodivergent，它是一个学科，而且这个学科很深很广。然后它在这个学科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这种神经多样性儿童，那其实 giftedness 是其中的一个，然后 ADHD 也是其中的一个。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说像 autism 自闭症，对吧？然后还有一些所谓的 PDA 叫做病理性需求回避。我就发现，哇，这是一个又是一扇新的大门一打开，家长自己开始也去学习，包括很多一些公共平台去讨论这样的话题，然后把这些比较专业的知识和一些话题带到大众的面前来，去可以帮助我们去增强这个公共的认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趋势，而且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哈。这些所有的神经多样性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我一直以来接触到的这些知识点都是英文的，因为我在美国这边，就是我听的所有的，不管是播客也好，讲座也好，甚至是文献也好，都是在一个英文的语境之下，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就是中文语境之下来解释这个神经多样性，或者说你怎么样可以去解释到，就包括还有像 2E，对吧？这个叫做双重特殊儿童，这些所有的很复杂的概念。石慧老师，您今天可不可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和科普，在中文的语境之下的？
神经多样性呢，其实大概主要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大脑的工作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啊。那并不是说好像有一种正确的脑回路，然后或者是错误的脑回路啊。那我们每个人的所谓的脑回路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要尊重大家的不同。那我们的这个学校在建设这个学校的时候呢，也要考虑到大家不同的学习的方式。让所有的这些孩子呢，我们都有一些的机制，能够来保证，就说即使是跟大家学习不一样的，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挑战的，所有各方面挑战的孩子呢，在学校呢都能够成功，都能够获得他们这样的支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说我们通常来看待这个 ADHD 也好啊，这个自闭症也好啊，我们通常的这个想法呢，都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哦，人是有正常的。所谓健康的人啊，或者是你有病人，吧？你如果是病人的话呢，你这个病人呢，就是跟这个健康的人是不一样的。那我的目的呢，就是要把你这个病人呢，给你治好，让你变成正常的人，就是给你给纠正回来。这个神经多样性讲的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想法是不对的。神经多样性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很多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都是需要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更加包容的，我们整个的这个建设的，我们的这个体制和系统的建设呢，是要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适应，而不是说好像有一个对的方法，有一个错的方法。那你解决错误的方法呢，就是要把错的给纠正过来。那包括像我们今天讲的重要的话题，就是 ADHD 的诊断和干预。那我刚才所说的所有的这个 ADHD 的这样的干预里面呢，其实大部分的东西呢，都是在改变这个孩子的环境，改变他的家长对他的家庭教育的方式，改变学校对他的教育的方式，改变他周围，比如说我给他执行功能的训练，改变他写作业的这样的一个 structure，然后来要帮助他，而不是说我要把一个有 ADHD 小孩给他变成，就给他怎么样 fixed，然后给他治好了。然后把它给变成一个跟普通，就说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的概念的转换，包
对，就
括像，
是我要改变这个环境，而不是去改变这个孩子。
对，但是我觉得两者这个地方呢，就是要我刚才讲到了，就说两个看似矛盾的东西其实是同时存在的。那比如说现在这个神经多样性里面话题讲的最热的就是自闭症，
对。
嗯。那在美国，现在目前的这个最主流的讲法呢，就是说有自闭症本身呢，不是一件应该去被干预或治疗的事情。说有自闭症本身呢，就是我就是跟人家不一样，这种想法、这种理念其实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其实美国的有一个就是聋哑人的他们的这个社区，是从聋哑人的社区开始的。聋哑人的社区在说：“哦，你为什么要给我带一个助听器，然后让我们像你们 这样的用语言表达这样的方式来沟通。你为什么不学习我的手语，然后让你们为什么不学习我们这样的沟通的方式？你们为什么觉得我们才是特殊的，是不对的，你们是对的，对吧？那这个是从这个美国的这个聋哑人社区，他们是就是这个里面的先驱。那到了今天的话呢，自闭症的目前的干预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很少会提说自闭症的治疗或者是自闭症的干预，而是说哦，你有自闭症，OK，好啊，因为你有自闭症，在你的生活中遇到了哪些的挑战？对吧？有遇到了哪些问题？我要针对这些问题来帮助你。但是我在针对这些问题的帮助你的时候，这个帮助就包括，既包括改变你周围的环境，改变你的同学，改变你的老师，改变你的家长对你的教育方式，也包括我要告诉你，我要教育你，我也要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更加的适应你周围的社会，就是这两方都包括，而不是说好像哦，因为我有自闭症，因为我有 ADHD，所以我就不需要去学习任何的新的东西，我就不需要改变我自己的做法。这个也是，这个就是另外一种极端了，对吧？那个就是另外一种非常极端的看法了，就是说两者同时存在。我虽然不能够因为你有自闭症或者是 ADHD，我来歧视你，或者是我剥夺你在学校学习的权利，或者是我在家里面对你进行这样的挖苦或者是批评。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知道说，这些群体确实是他们的自身也要经过很多的学习和改变，来让他们来更好的适应这样的社会。那我们周围的人也要改变很多的环境，来让这个环境对他们来说更加的包容。
对，所以其实是一个双向的努力，是
是
不是？
的，
对的。还有就是，我觉得您提到的这个，要认识到神经多样性，要打破一个非常传统的认知，就是说那个不是不正常的，而他们就是与我们不一样而已。
对。
我近年来也是看到很多，比如说去为这种神经多样性的特殊教育和儿童去发声的这样的一些，算是先驱者吧，或者是一些媒体人。然后他们呢，就是会在语言的表达上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改善。就比如说，我有听过，就是有在这个圈内比较有名的一个妈妈，她也是一个播客的博主，她一直以来是在为她，因为她的小孩就是有 giftedness，然后同时有 ADHD，然后呢，他就一直在为这个群体的小孩去发声，然后他管这个群体，他用的词叫做 differently wired child，就是脑回路不一样的小孩，他都不直接叫他们说，你是 ADHD，你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觉得他的这种语言上的转变，我觉得是很 powerful，因为我觉得他让孩子自己怎么去认识我自己。比如说，我时常在想，如果我是一个有 ADHD 或者是有自闭症的小孩，那我怎么去认识我自己？在一个群体当中，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我的优势？那但是如果说外界给我的反馈是，哦，他其实就是说你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你很特别，你很独特。你可以去客观的认识你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然后你可以去帮助你自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正向的一个从语言跟我们的话术上来做这样的一些改变，让我们外界的人可以变得更 sensitive 一些，让我们可以更敏感一些。那我们怎么去跟这些儿童去做沟通，帮助他认识他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哈。所以我不知道就是石慧老师您在这一块是怎么看，就包括像您在跟这些儿童做沟通和交流的时候，你在这个语言跟话术上，你怎么去跟他讲他的这个症状？对。
对，那 differently wired 这个词啊，你放出来，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这个社会也是一个 continuum，有些人是走在非常非常的超前，有些人还是比较的 lagging，right？那这个 different wire 这个讲法呢，你可能在这个非常 progressive 的这个人听起来就说，哦，你这个好像也不全对，什么叫做 differently wired 的？那每个人都是 differently wired 的，没有一个人是 typically wired，right？但另外一方面，对于这种非常传统的观念的话，它这个用词其实是已经是非常的包容性非常的强了。那我们在跟孩子怎么样解释他有 ADHD 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两方面都要谈到。那一呢，就是我们要告诉他，你不是唯一一个有 ADHD 的人啊，ADHD 的人其实也可以有很多你认识的人啊，他们也都是有 ADHD，但是经过他们的努力，也可以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和周围人对他们的支持，他们也是可以有很好的生活啊。我们在跟孩子 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并不是很强调说哦，ADHD 是怎么样，而是说我们是说你的大脑是怎么样工作的。比如说，我们会说哦，你的大脑在做这个重复性、简单重复性工作的时候呢，不能够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那你是应该怎么样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你是要自己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你的父母、你的老师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来帮助你？每个 ADHD 的孩子也不同，有些有可能这个孩子说，我们可以说哦，你的这个处理的速度是非常慢的。所以老师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虽然人家都已经答出来了，你可能你现在这个脑子里面还在转，但是没有关系。那我们可以教你一些策略，就说即使是 ADHD 本身，它有很多的这个个体的不同的差异。那我们在解释的时候，虽然我们说哦，你不是唯一一个有 ADHD 的 ADHD 人群里面有多少人，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跟这个孩子告诉他说，你的大脑是怎么样工作的，你可以怎么样扬长避短，这是一个。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避免在这个现在的这个语境里面呢，其实有很多东西呢，就是把 ADHD 说成一种说哦，你有 ADHD，它其实是一件好事儿，这代表着你更加的有创造力，或
是
者
吗？
是说，就说 ADHD 是一个
美
gift。
化它，
对，就是英文有一个词，我不知道 Lina 你肯定中文比我好，英文有一个词叫做 toxic positivity。
有毒的正向
对，这种
反馈，
所谓的这种正能量，对吧？但是你这种所谓的正能量，是你完全忽视了他生活的实际的困难，然后你就把这个所谓美化成一个就说哦，你好幸运啊，你有 ADHD，这个因为你有 ADHD，所以你可以干很多别人干不成的事儿。有一个什么东西叫什么 ADHD is a superpower，说就是一个 superpower 啊。那这种说法其实是对这个孩子也是非常非常有伤害性的，对吧？那如果比如说我今天我去头疼，我到丽娜这儿，我说丽娜我头疼，那你可以说哦，你头疼，I'm so sorry to hear that，这个太糟糕了，或者是说我可以怎么样帮到你？你要不要吃药？要不要我带你去看医生？但是你不能因为我头疼你就歧视我，你就说哦你头疼吗？那我不跟你玩了，对吧？或者是你头疼，那你不要来上学了，这个是不同的。但是呢，丽娜，你也不能跟我说哦，石慧，你头疼吗？你好幸运哦，很多人想要你的这种头疼，你都没有，都这个是对我的极大的伤害，因为我现在我本身很痛苦，我有很大的问题，我的生活也很糟糕，我要向你求助，然后你给我来了一个啊，这个头疼不用担心，这个很多人想有都没有，那这个其实是对我的这个极大的伤害，对
是，
吧？嗯嗯。
哎，我觉得您讲的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有道理。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家长，他可能是想说，我怎么样可以避免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特别是我去跟他解释 ADHD 呀，或者是他自己本身有的这样的一些障碍性的事情。但是我同时呢，我又不能过度去美化这个事情，就
是
为了
是是，
说我想要去减少这种自尊心的伤害，那我又把它包装成了一个很美化的东西，这样子也是不对的，对吧？所以就是说我怎么样可以很客观的，然后但是同时又不伤害到他自尊心的，让他还是觉得有希望的，有动力去面对这样他自身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沟通的技巧应该还是比较有挑战的，对吧？
是是，所以你就是要我既承认问题的存在，但这个也不是一个什么就过不去了
去
的
的
事。
坎儿，对，那最后的话呢，其实因为我们要做这期节目，然后我提前有去询问我的听众群里面是不是有问题。那其实有听众他就发来了相关的问题，那我就挑选其中的一位，因为他的这个问题特别的具象，就是我觉得其实您前面讲到的很多点已经基本上有涵盖到可以去回答他的某一些的问题，但是在这里呢，我就把他的问题简单的陈述一下。那这个听众是来自于上海的一位听众，他的网名叫 A 妈，因为他就说我家小 A，然后我是大 A 带小 A。我觉得他的情况就是他家的小孩有 ADHD，然后他自己可能也有。然后他说他家小 A 呢现在是8岁，是个男孩。然后在他上中班的时候，他去带他检查的时候，医生就在他的病历本上就写着说他是有 ADHD 的。然后呢，他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说， 它有几方面非常大的困难跟挑战，目前在面临的就是第一，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社交和校园融入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就是他的孩子上课会走神啊，插话呀，还有很多小动作，但是他的老师就是会批评他说你很不专心。然后呢，还有就是因为他比如说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他经常因为这个兴趣转移很快，所以就忽略了他的同学的感受，也导致他就交不到朋友，大家也不喜欢跟他在一起玩。然后呢，他上这个体育课，因为肢体的协调性很差，他的动作也很不规范，他就会反复的受到指责，然后就是让他的孩子也产生一个很自卑的心理。然后他就会觉得说，这些呢，其实看起来好像是纪律问题啊，但是其实是因为他的 ADHD 所导致的。那么他就是在想说，我怎么样可以帮助孩子在不被误解的前提之下，可以适应校园的规则，但是同时也可以不要让他对自己的自我价值产生一个非常打击性的这种降低。同时他就说，我怎么样可以帮助和引导老师跟同学可以去更多的理解 ADHD，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是他的一个困境，我听下来我觉得是他的这个周遭环境的不理解和不支持，所以我觉得他面临的困难可能还更大一些。然后他提到的另外几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对他的电子产品有这种超乎寻常的专注力，他可以玩游戏玩时间很长，但是面对学习和运动的这些事情就表现的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吊儿郎当啊。他就会觉得说，怎么样可以利用游戏带来的这种专注的动力来转化为学习或兴趣培养的这个驱动力。而且他还提到说，孩子会发生跟家长争抢电子产品产生冲突，然后他就说，哎，我怎么样可以建立既满足其神经需求又不损害亲子关系的这种游戏的使用规则。后面的几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他长期的这种生活习惯很难以建立，比如说饭前要洗手啊，这个他经常会咬指甲，这些跟他说了也没有办法，对吧？就包括他有提到这个孩子他甚至会出现抓头发等这种自伤的行为，他就会觉得说，怎么样可以通过科学的干预来帮助孩子去克服这种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的阻碍。同时呢，他也提到说，比如说孩子因为记忆力很薄弱，那么他在学习语言类的时候，就比如说学英语要背单词，这个他就做不到，因为他就没有办法去背嘛，所以他就会丧失了学习的信心，而且甚至是主动的放弃。那么他就会觉得说，我怎么样可以根据他的学习的特点去帮助他来调整他的学习方法。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孩子呢虽然是很活泼好动的，但是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弱，逻辑也比较的混乱，这个可能也是跟 ADHD 有关。所以我怎么样可以通过针对性的训练，比如说对话的引导啊，或者是故事的复述啊，来提升他的语言逻辑。然后我就觉得他其实所有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已经体现了他方方面面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天所面临的困难。首先我想跟这个 A 妈就是想说给他一个拥抱，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辛苦了，听起来真的很难很苦哈，然后可能在他的环境里面也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支持。那所以就是针对他这样的情况，我想听听看石辉老师您可以给到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对，其实呢，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你看，这个孩子各个方面的这样的重担呢，都压在这个妈妈她一个人的身上。那我们的社会呢，是不能够期待这个妈妈一个人可以做这么多的工作，就是一个人把这个孩子就是给托起来的。所以，这个妈妈她遇到的问题，不是她自己的自身的能力问题，或者是他的知识性的缺乏，或者是他的能力性的缺乏，而是说整个社会的框架的缺失导致这样的孩子的这样的重任呢，就只能这个妈妈一个人把自己从坑里面挖出来。就是说我要跟这个妈妈来告诉你的，就是说你不要认为这个问题呢是你的问题，或者是你的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呢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是一个社会范围的社会层面的一个大问题。但是他现在这种社会的大山就压在了你一个人的肩头上面，对吧？所以你不能期待一个个人去解决系统性的问题啊，我们不能够把解决系统性问题的责任压在一个人的肩头上，个人的肩头上，个人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也不需要去来解决系统性的问题，对吧？ 那我们就是先要请这个妈妈，你要先原谅你自己，你不要认为你自己没有做到或者是怎么样。你能够写这么一段，然后还来到 Lina 的节目，你其实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了，对吧？你已经在非常非常努力地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讲完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就要讲，就说这个妈妈也没有能力去改变整个的社会环境，她也没有能力去改变所有的学校的这样的环境。那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她可以做到的哪些事情呢？我们还是可以跟这个妈妈稍微讲一讲的。那我觉得妈妈，你首先要给自己的自身的情况要有一个清醒的评价。你现在你的心理的健康是怎么样的？你的身体的健康是怎么样的？你自己要不要上班？你工作忙不忙？你每天从 realistically 从这个非常实事求是的角度来讲，你有多少的时间是可以花在真的是管孩子、陪孩子、学习、教孩子的这样的内容？你先对这个有一个判断，你自己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你自己的健康状况是怎么样的？你自己的时间上面是怎么样的？你自己的工作是怎么样的？你家里的经济条件是怎么样的？你在这个要有一个判断，你才能知道说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你可以做到多少。如果我现在跟你说一个噼里啪啦，我可以现在跟这个妈妈说一二三四五六七，有7件事情你要去找这个医生干这个，又找这个教练干这个。但如果这都不符合你的生活的需要，那我说了也是白说啊。我觉得这个是你要清醒的，你要知道说非常不幸的是，这个重担就压在你的个人的肩头上了。但是你能够扛多少，你自己要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认识。你如果认为自己能做的超出了自己其实实际上可以做的事情的话，对你。你也不好，对孩子也不好，这些就是我给前面的两段话都说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稍微给这个妈妈提一些建议。我觉得你妈妈你在描述的时候呢，你其实就是把我们刚才所谓的这个 primary，就是主要的问题和次生的问题呢，就是两个其实是在扭成了一团，就说这个孩子他学习上面有困难，然后上课听不懂，这些都是他主要的问题。然后由自这些问题引发的，就比如说老师对他的批评啊，他自己的自尊心有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啊。周围的同学也不爱跟他玩啊，这些是次生的问题。那我们也要从他的核心来讲，就说我们是怎么样能够帮助他。我觉得在他说的所有的这些问题里面，在回家做作业和打游戏的这个问题呢，是他最触手可及的，就是叫英文叫做 low hanging fruit，就是最容易解决的这个问题。这个孩子打游戏呢，ADHD 的孩子游戏上瘾呢，其实是有很多是一个很复杂的原因。他本身他们自己，因为我们刚才没有时间来讲，就是 ADHD 它本身它的大脑里面的多巴胺它是缺乏的，所以它就会去自己去寻求很多的多巴胺，它就会为什么 ADHD 的孩子这么喜欢打游戏，喜欢吃甜食，对吧？喜欢做很多这种可以给你造成很多的 pleasure 的这种活动，那同时呢，他如果在学校有很多的挫败感。那他也会就是有可能游戏就是他的一个获得好像逃避真实世界的一种方式，他就把自己在游戏上面可以暂时忘掉在学校的这种挫败感，在生活中的这些挫败感。但游戏本身是一个会上瘾的东西，游戏本身会上瘾，那你这样周而复始的话呢，你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等于是一个。那妈妈你也要知道说你几点下班，你的孩子几点到家，你有做多少，你下班了之后要不要做饭？对吧？你做完饭要不要加班？你真的每天有多少的几个小时可以在这个孩子身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说孩子放学回来，我们是不建议孩子打游戏的。你是要想办法，就是去把所有的这个游戏的时间都放在周末，或者是放在他做完作业之后。那这里面呢，这个不是今天一天一句两句话都可以解释什么，就说你要想办法。那我建议这个妈妈呢，要去参加这个家长的训练，就是英文叫做 parent management training，或者是叫有一个英文有美国有一个这个训练叫做 PCIT，叫 parent child interactive therapy。但我也不知道中国有没有 PCIT，有没有这种家长的帮助孩子行为管理的。你到了那种地方，你学习了之后呢，他们就会教你怎么样呢去帮助孩子，就说这个妈妈就可能说，我告诉他了不要打游戏，他不听我的呀，那我怎么办？那这些训练呢，就会告诉你一些非常详细的办法，或者是有时间我和 Lina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的去聊一下 这些策略。但是呢，我要告诉这个妈妈的就是说，如果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自己的学习呢，要改变她放学之后，因为这是你可以控制的地方，改变她放学之后的她在家的一系列的行为，这样呢是会有帮助的。要极大的减少她的在游戏上面的时间，然后你在家是不是，如果她在学校的一些课程，你是不是可以还可以帮她补一补，或者是等等。我觉得妈妈也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就是说你能够从多大的程度上去影响这个学校的老师。我刚才说了，在美国有 IEP 啊，有504计划，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 access 去这些，对吧？那如果说你尽力了，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系统，这个时候你也要接纳它，对吧？你也要接受。那我想要跟这个妈妈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你接受这件事情，并不代表呢，你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也不代表是你放弃了，你只是说暂时的这个事情不在我的可控范围内，虽然我认为它是不对的，我认为这个是错的，但是因为我没有办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认为现在世界上有两个地方都在整天在打仗，好几个地方在打仗，那我实惠我能干什么吗？我干不了什么，对吧？我当然是我可以干我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我能去把战争停止吗？不能够。那我现在就接受了，是战争是在发生，我对它表示非常的不爽，我非常非常的不开心，让我非常非常不爽。与此同时，我接受，我知道它在发生，我不会因为这个地方，我今天就自己的事我就不过了，对吧？我就怎么样了？而且我接受这个战争在发生，并不代表说我认为这个战争是对的，或者是好的，或者是我放弃了。就是接纳不代表放弃，接纳也不代表你认为你接纳的这个事情 you approve of it， 就你认为它是对的。对，但是哎呀，我看到这个我也是蛮心酸的。我们就是其实我们也是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我觉得妈妈，你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对孩子的这些你前面讲的这好几点，一二三四五这条进行一个梳理，哪些是主要的问题，哪些是次生的问题。
对，
我觉得这样会对你有帮助。
其实我特别想要在这里让石慧老师也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知道您在做的很多的事情其实就是给家长提供这样的一些资源，就包括您前面提到你们现在在做合作，然后想要去做这种功能性培训的教练，对吧？而且我知道您自己本人也做很多跟这种特殊教育相关的话题的讲座，然后我之前也听过您的一些讲座，也是讲 ADHD 用药的这一块，就是我觉得都非常的有收获，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成为家长可能你在学校或者在你的单位得不到的资源，然后那你可以去您的就是不管是网站呢、啊，或者是咱们上面去学习一下。您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网站，或者是他们可以去哪里找到您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资源。
对，我的诊所呢叫做 3E Center， 三 E 啊 ，Center 就是 CENTER 中心，然后那我们的网站呢就叫做三 E 就是 letter E， 三 E Center.org。为什么叫 3E Center 呢？啊，这个 3E 呢其实指的我，你刚才丽娜提到了 2E 就是 Twice Exceptional， 就是说一方面是有特别的天赋的孩子，那另外一方面呢又有这个一些困难，比如说有学习障碍，或者是有 ADHD， 或者是自闭症等等。因为我们的诊所的主要的服务群体是在美的华人，那他们在这个里面呢，除了他们的天赋，比如说智商方面的天赋也好，什么样他们的特长也好，除了他们有可能有 ADHD 有自闭症等等，他们还有第三个 exceptionality， 就是有第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在文化和语言上面的差异。那即使是在你的英文讲得很好的情况下，因为你对美国的文化的误解，因为你没有在美国的学校上过学，所以你对学校的系统的不了解，你对学校的怎么样的做事的方法不了解，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你也不知道，什么504是干嘛的， IEP 是干嘛的，你都不知道去跟谁开始说这个事儿，你这个找谁呀、啊、你都不知道，对吧？因为这样的差异导致的很多很多的困难，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E。所以说我们的这样的群体在这个社会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障碍的。那你到了我们 3E Center 之后呢，你其实不是必须要用我们的服务，我们的网站上的很多很多的资源都是免费的，你去有一个叫做 Resources 的这个 tab 里面呢，你就会找到，就说有我以前讲过所有的讲座的啊，包括我也讲过这个游戏成瘾是怎么样的，包括我也讲过 ADHD 到底要不要吃药，我也讲过就说 ADHD 到底是怎么诊断的，到底我怎么知道说他真是有 ADHD 还是有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
对，
这些都是免费的，就是你不需要来真的找我， 看病你就都能够去，真的是就去看见的。然后我们有一些，就说包括我刚才讲到的，就说因为我们对学校美国学校系统的不了解，我们家长不知道跟学校怎么样沟通。那我们网站上有一些给学校 email 往来的一些模板，就是我们把这个大概你需要跟学校说什么事儿，我们有一些模板就帮你写好了，你就把你孩子的信息就填进去，你就可以。我们那个模板上还会告诉你说，你这封 email 要发给谁，发给校长还是发给谁，对吧？对，有时候我们家长就说我这 email 要发给谁都不知道，
对。
这也是一个资源。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资源，包括我们告诉家长就说孩子真的是有自闭症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在学校的 IEP 怎么样跟学校申请，怎么样跟学校这样的讨论建设成一个好的 IEP 啊，我们也会有一些小文章啊什么的出来，就说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这个 3E Center，就叫3ECENTER 啊
好的，
.org，对。
对，好的，谢谢。然后我也会把这个网站的链接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这样大家可以方便你们可以很容易的找到。然后今天非常开心跟石慧老师聊了这么多关于 ADHD 可能一些比较普遍的认知的误区，以及石慧老师给了好多的一些非常有用的、很实用的一些建议和方法。我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可以跟石慧老师来单独再聊一聊我们讲到的高智商儿童领域的话题，因为其实我们的小孩也是刚好在这个领域里面的孩子。然后我之前其实聊过一期这样的话题，听众也非常的感兴趣。那今天就感谢石慧老师在我们的节目上和大家一起来交流。
好，谢谢丽娜，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聊。
听完我和石慧老师的这场对话，不知道你对 ADHD 这一医学概念有没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对美国的特殊教育系统是否也多了一些认知？如果你是一位正在陪伴神经多样性孩子成长的家长，我希望你能在这期节目中听到理解，感受到支持，也找到一点希望。如果你原本还不熟悉这个领域，也欢迎你在听完之后去观察一下你身边的教育环境，思考一下我们到底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是否还有更多可以被看见、被理解的孩子。或许你也可以把这期节目转发给身边需要的人，为他们打开一扇新的窗户。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嗨，我是 Lina， 硅谷育儿少数派的主播。在这个节目里，我有幸与许多家长、育儿从业者和教育者展开深入对话。我知道，在我们的听众当中，藏着许多有见地、有故事、有思考的你。也许你对教育有独特的观察，也许你正在经历着一段不同寻常的育儿之路，也许你所在的教育行业正在经历变革，也许你生活的国家或地区在育儿文化上有许多值得被看见的细节，甚至你只是想问我一个问题，或者是表达你所代表的家长群体的一个需求。无论是哪一种声音，我都诚挚地欢迎你来投稿，把你的经历、思考、观察分享给更多在育儿路上同行的华人家庭们。投稿方式很简单，如果你希望你的声音出现在节目中，就欢迎使用手机录音功能，把你想说的话录下来，发送到我的邮箱。如果你更习惯用文字表达，那么也欢迎你将你的故事、观点或提问通过邮件的方式发送给我。投稿邮箱 lina@educationminority.com， 请记得在投稿中要注明你的联系方式。如果内容适合，我也可能会邀请你进行深度采访，成为我们的下一位对话嘉宾。快来给我投稿吧！